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丑年到己卯年，共三年。高祖武皇帝永定元年，丁丑年，公元557年。春季，正月，辛丑日，周公即天王位，烧柴祭祀上天，在路门朝见百官。追尊王父文公为文王，王母为文后。大赦天下。封魏公帝为宋公。以穆德承接位的水德施行下礼，服饰颜色崇尚黑色。任命李弼为太师，赵贵为太傅，大冢宰、独孤信为太保，大宗伯、中山公宇文护为大司马。下诏任命王陵为司空，骠骑大将军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。周王祭祀元丘，自称祖先出自神农，以神农配享天地二丘，以始祖献侯配享南北郊，以文王配享明堂，庙号太祖。癸卯日，祭祀方丘。甲辰日，祭祀大赦，免除市门税。乙巳日，在太庙举行祭享，仍采用正玄的礼制，设立太祖与二昭、二穆共五庙，有德性的另设挑庙，不毁器。辛亥日，祭祀南郊。壬子日，立王后元氏。王后是魏文帝的女儿，晋安公主。齐国的南安城主冯显请求投降周国，周国的柱国宇文贵派丰州刺史太原人郭燕率兵迎接，于是占据了南安。吐谷浑侵扰周国，进攻凉州、善州、河州三州。秦州都督派魏州刺史于毅前往救援，于毅不听从。辽蜀都劝说他，于毅说攻取战术不是夷狄擅长的事，这次敌人前来不过是掠夺边境牧产而已，掠夺无获自然会逃走，出兵远征必定来不及，我已估量清楚，请不要再说了。过了几天，消息传来，果然如于毅所预料。当初梁氏族史兴俊设为东衡州，任命欧阳伟为刺史，过了很久调任欧阳伟为颍州刺史，萧伯留下欧阳伟不让他去，世祖任命王陵接替萧伯为广州刺史，萧伯派部将孙荡监督广州，率领全部军队驻扎始兴以避开王陵。欧阳伟另占一城，不去谒见，闭门自守。萧伯大怒，派兵袭击他，夺取了他的全部财物、马匹、器械。不久又赦免了他，让他回到原处，并与他结盟。江陵陷落时，欧阳伟便归附了萧伯。二月庚午日，萧伯在广州起兵，派欧阳伟及其部将傅泰、萧咨为前锋。萧咨是萧伯的侄子。南江州刺史于孝请率兵会合，下诏命平西将军周文玉率领各军讨伐。癸酉日，周王在东郊朝日。戊寅日，祭祀太赦。周国的楚公赵贵、魏公独孤信原先都与太祖地位相等，等到进攻宇文护专权，都样样不乐不服气。赵贵谋划杀死宇文护，独孤信制止他。开府一通三司宇文盛告发此事。丁亥日，赵贵入朝，宇文护捉住并杀了他，罢免了独孤信的官职。领军将军徐度出兵东关侵犯齐国，戊子日到达合肥，烧毁齐国船只3000艘。欧阳伟等人从南康出发，欧阳伟驻扎在豫章的苦竹滩，傅泰占据止口城，于孝请派弟弟于孝利守卫郡城，自己从豫章出发占据石头。巴山太守熊坦朗又骗欧阳伟一起袭击高州刺史黄法渠，又告诉黄法渠约定共同击败欧阳伟，并且说事情成功后给我马匹器械，于是出兵与欧阳伟一同前进。到达黄法渠城下，熊坦朗假装败逃，黄法渠乘势攻击，欧阳伟失去援军而逃走，熊坦朗夺取了他的马匹器械，回到巴山。周文玉的军队缺少船只，于孝请在上饶有船只，周文玉派君主焦僧度袭击，全部夺取回来，于是在豫章建立营寨。军中粮食吃尽，众将想撤退，周文玉不同意，派人从小道送信给周迪，约为兄弟。周迪得信非常高兴，答应送粮给养。于是周文玉分派老弱士兵乘坐旧船顺流而下，烧毁豫章营寨，假装逃跑的样子。于孝请望见非常高兴，不再防备。周文玉从小道兼程前进，占据千勺。千勺上游是欧阳伟、萧咨的军营，下游是傅泰、于孝请的军营，周文玉占据中间， 筑城犒赏士兵，欧阳伟等人大惊。欧阳伟退入尼西，周文玉派严威将军周铁虎等人袭击欧阳伟，癸巳日擒获欧阳伟。周文玉大摆兵甲，与欧阳伟同船宴饮，巡视直口城下，派部将丁法宏进攻富泰，擒获了他，萧咨、余孝请退走。甲午日，周国任命于景为太傅，大宗伯侯莫陈崇为太保，进攻宇文护为大冢宰，柱国武川人贺兰祥为大司马，高阳公达西武为大司寇。周人杀了魏恭帝。三月庚子日，周文玉押送欧阳伟富泰到建康，丞相陈霸先与欧阳伟有旧交，释放并厚待他。周国的进攻宇文护因为赵景公独孤姓名望重，不想公开杀他，即有日逼令他自杀。甲辰日，任命司空王陵为乡引二州刺史。曲江侯萧伯在南康听说欧阳伟等人战败，军中惊惧。甲寅日，德州刺史陈法武、前衡州刺史谭世远进攻萧伯，杀了他。夏季四月己卯日，铸造四柱钱，一枚当二十钱。齐国派使者请求和解。壬午日，周王拜谒成陵，已有日回宫。齐国任命太师胡律金为右丞相，前大将军可朱魂道元为太傅，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人为太保，尚书令常山王高衍为司空，陆尚书是长广王高湛为尚书令，右仆射杨英为左仆射，仍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并省尚书右仆射崔仙为左仆射，主党王高换陆尚书事。丁亥日，周王在太庙举行祭享。壬辰日，改四柱钱一枚当十钱。丙申日，再次进爵细钱。原曲江侯萧伯的主帅兰竹袭击，杀了谭世远，君主下侯明彻杀了兰竹，拿着萧伯的首级投降。萧伯的原计是李贺藏凤淮安侯萧仁占据广州，萧咨、余孝请仍占据石头，筑两城，各居其一，设置许多船舰，加水列阵。丞相陈霸先派平南将军侯安都协助周文玉攻击。戊戌日，侯安都率军乘夜烧毁其船舰，周文玉率水军，侯安都率步骑兵进攻。萧咨出将，余孝请逃回新吴，周文玉等率兵返回。丞相陈霸先因为欧阳伟在南土有声望，又任命欧阳伟为衡州刺史，派他讨伐岭南。还未到达，他的儿子欧阳和已攻克始兴，欧阳伟到达岭南，各郡都投降，于是攻克广州，岭南全部平定。周国的仪同三司齐轨对御正中大夫薛善说，军国政事应当归于天子，怎能仍在权门。薛善告诉了进攻宇文护，宇文护杀了他，任命薛善为中外府司马。五月戊辰日，余孝请派使者到丞相府请求投降，王陵不接受征召，大造舟舰将要进攻陈霸先。六月戊寅日，陈霸先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为西道都督，周文玉为南道都督，率水军二万人在武昌会合，以攻击王陵。秋季七月辛亥日，周王在太庙举行祭享。黄河南北发生大蝗灾，其主问魏俊成崔叔赞说，为何导致蝗灾？回答说，五行制土木工程不合时令，蝗虫成灾，如今外筑长城，内建三台，大概因此吧。其主大怒，让左右殴打他，揪他的头发，用粪水浇他的头，拖着他的脚出去。崔叔赞是崔继叔的哥哥。八月丁卯日，周人将梁氏祖的灵柩及诸将家属一千多人归还给王陵。戊辰日，周王祭祀太社。甲午日，晋升丞相陈霸先为太傅，加授黄钺，特殊礼遇，暂拜不成名。九月辛丑日，晋升丞相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为陈公，被九锡，陈国设置百官。周孝敏帝性格刚毅果敢，厌恶进攻宇文护专权。司会李直从太祖时就担任相府司录，参与掌管朝政，军司马孙恒也长期居要职，等到宇文护执政，李直、孙恒担心不被容纳，于是与公伯乙扶凤、贺拔提等人一起向周王进谗言。李直、孙恒说，宇文护自从杀赵贵以来，威权日益盛大，谋臣宿将争相依附，大小政事都由宇文护决断，依我们看，他将不守臣节，希望陛下早日图谋他。周王认为对。 以福奉贺拔提说，以先王的圣明尚且委任李直、孙恒以朝政，如今将事情交给二人，何愁不成？况且宇文护常自比周公，臣听说周公摄政七年，陛下怎能七年如此郁闷呢？周王更加相信，多次召引武士在后园讲席，做出捆绑的架势。李直等人又引荐公伯张光洛同谋，张光洛告诉了宇文护。宇文护于是调李直为凉州刺史，孙恒为同州刺史，想分散他们的谋划。后来周王思念李直等人，每次想召他们，宇文护流泪劝谏说，天下最亲的没有超过兄弟，如果兄弟还互相猜疑，别人谁可信赖？太祖因陛下年轻，把后事托付给我，我情感上兼及家国，实在愿竭尽心力。如果陛下亲自处理万机，威加四海，我死的时候也如同活着，但只怕除掉我之后，奸邪得志，不仅不利于陛下，也将倾覆社稷，使我无面目见太祖于九泉。况且我既是天子之兄，位至宰相，还有什么可求？愿陛下不要听信谗臣之言，疏远抛弃骨肉。周王于是停止召见，但心里仍怀疑。以福奉等人更加恐惧，密谋加剧，约定日期召集群臣入宴，趁机捉住宇文护杀了他。张光洛又告诉了宇文护。宇文护于是召住国贺兰祥、领军尉迟纲等人谋划，贺兰祥等人劝宇文护废礼。当时尉迟纲总领进兵，宇文护派尉迟纲入宫召以福奉等人议事，等他们到来，按顺序捉送宇文护府地，随后撤散宿卫兵。周王才醒悟，独自在内殿，令工人拿兵器自卫。宇文护派贺兰祥逼周王退位，幽禁在原府地。全部召集公卿共同商议，废周王为略阳公，迎立齐州刺史宁都公宇文毓。公卿都说，这是您的家事，怎敢不唯命是听？于是将以福奉等人斩于门外，孙恒也被杀。当时李直的父亲柱国大将军李远镇守弘农，宇文护召李远和李直回朝，李远怀疑有变故，沉吟很久，才说，大丈夫宁做忠鬼，怎可做叛臣？于是接受征召。到达长安后，宇文护因李远功名素来隆重，还想保全他，引荐相见，对他说，您儿子有了异谋，不只是要杀害我，而是要侵威宗社，叛臣贼子理当同样憎恨，您可早做处理。于是将李直交给李远。李远素来喜爱李直，李直又能言善辩，自己陈述当初没有此谋，李远信以为真。第二天早晨带李直夜见宇文护，宇文护以为李直已死，左右报告李直也在门口。宇文护大怒说，阳平公不信我。于是召入，仍命李远同坐，让略阳公与李直在李远面前当面对质。李直理屈词穷，对略阳公说，本为此谋，是想安定社稷，立于至尊罢了，今日到此，还有什么可说？李远听了，自投于床说，如此确实该万死。于是宇文护杀了李直，并逼李远自杀。李直的弟弟李书义、李书谦、李书让也被杀，其余儿子因年幼得免。当初李远的弟弟开府仪同三司李牧知道李直不是保家之主，常劝李远除掉他，李远不能采纳。到李远临行时，哭着对李牧说，我不听你的话，以致如此。李牧应当连坐，因先前的话免罪，被除名未名，他的子弟也被免官。李直的弟弟西周刺史李姬娶一归公主为妻，应当连坐，李牧请求用两个儿子的命代替李姬，宇文护将双方都释放了。过后一个多月，宇文护弑杀略阳公，废王后袁氏为尼姑。癸亥日，宁都公从齐州到达长安，甲子日，即天王位，大赦天下。冬季十月戊辰日，晋升陈公为王爵。辛未日，梁敬帝禅让帝位给陈王。癸酉日，周国的魏武公李弼去世。陈王派中书舍人刘师之带领宣猛将军沈克率兵入宫，护送良主前往别宫。沈克推门见陈王，叩头谢罪说，沈克亲身侍奉过萧氏，今日不忍见此，
情愿受死，绝不奉命。
陈王赞赏其心意，不再逼迫，改派荡主王僧智代替。乙亥日，陈王在南郊即皇帝位，回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尊奉梁敬帝为江阴王， 梁太后为太妃，皇后为妃，任命给事黄门侍郎蔡景立为秘书监、中书通事舍人。此时正事都由中书省处理，设置21个局，各对应尚书省各曹，总揽国家机要，尚书省只是听命而已。丙子日，皇上驾临中山祭祀蒋帝庙。庚辰日，皇上在杜母宅取出佛牙，举行无遮大会，皇帝亲自出宫门前膜拜。辛巳日，追尊已故皇考萧文赞为景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皇嫡董氏为安皇后，追立前夫人前氏为昭皇后，世子萧克为孝怀太子，立夫人张氏为皇后。张皇后是乌城人，设置山定郎，负责修订法律条令。乙酉日，周王祭祀元丘。丙戌日，祭祀方丘。甲午日，祭祀太社。戊子日，太祖的神主牌位附祭于太庙，从此七庙共用一头太牢作为祭品，始祖庙进献祭品的头部，其余各庙只用肢体部分。侯安都到达武昌，王陵的部将樊猛弃城逃走，周文玉从豫章前来与他会合。侯安都听说皇上接受了禅让，叹息道，我这次必定失败，因为作战没有正当名义了。当时两位将领一起行动，但互不同属，部下之间互相争执，逐渐产生矛盾。军队到达颍州时，王陵的部将潘纯陀在城中远距离射击官军，侯安都大怒，进军包围颍州，但未能攻克，而王陵已到达府口，侯安都于是放弃包围颍州，率全部军队前往壮口，只留下沈泰的一支军队驻守汉曲。侯安都遇到大风，无法前进，王陵占据东岸，侯安都等人占据西岸，相持了数日，最终交战，侯安都等人大败。侯安都、周文玉以及副将徐敬诚、周铁虎、程林喜都被王陵擒获，沈泰率兵逃回。王陵接见众将并和他们谈话，周铁虎言辞气节不屈，王陵杀死了周铁虎，而将侯安都等人囚禁起来，用一条长锁链把他们拴在一起，放在王陵所坐的大船下面，派自己亲信的宦官王子进看管。王陵于是将襄州的军府转移到颍城，又派部将樊猛袭击并占据了江州。11月丙申日，皇上立兄长之子陈倩为临川王，陈顼为始兴王，弟弟陈坦朗已死，但皇上还不知道，遥立他为南康王。庚子日，周王祭祀太庙。丁未日，祭祀元丘。12月庚午日，拜谒成陵。癸酉日，返回宫中。乔淹率领水军7000人，老弱3万人，从蜀江东下，想要投奔王陵。周派开府仪同三司贺若敦、赤罗辉等人攻击他，斩杀了乔淹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。这一年，皇帝下诏命给事黄门侍郎萧乾招抚告谕闽中地区。当时熊坦朗在豫章，周迪在临川，刘毅在东阳，陈宝英在静安，互相联结，闽中的豪强首领们往往建立营寨以自保。皇上为此担忧，派萧乾向他们说明祸福，豪强首领们都率领部众请求归降，皇上随即任命萧乾为建安太守。萧乾是萧子范的儿子。当初梁朝兴州刺史习固率周归降西魏，周太祖任命习固为封州刺史。过了很久，习固仍然沿用梁朝的法律，不遵守北方的制度，北周人暗中想取代他，但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，于是任命司宪中大夫林虎整暂时镇守封州，并委任他取代习固的策略。林虎整广泛施予恩惠和威严，尽心安抚接待，几个月之内州府上下教化融洽，于是朝廷任命林虎整为封州刺史，改任习固为湖州刺史。林虎整将封州治所迁到武当，10天之内城池官府都修建完备，迁来的人如同回家一样。习固离任时，他的部属大多愿意留下来做林虎整的部下，林虎整用朝廷制度告诫他们，不允许，这些人无不流着泪离去。北齐在长城内又修筑了一道内城，从库洛之向东到明和树，共400多里。当初北齐有个术士说，灭亡高氏的是穿黑衣的人，所以高祖每次外出都不愿见到僧侣。显祖在晋阳问身边的人，什么东西最黑，回答说，没有比漆更黑的了。皇帝认为上党王高焕在兄弟中排行第七，派库直都督破六韩伯生到邺城征召高焕。高焕到达紫陌桥，杀了破六韩伯生后逃跑， 乘船向南渡河。到达济州时被人抓获，押送到邺城。皇帝当初做太原公时，与永安王高俊一同拜见世宗，皇帝有时流鼻涕，高俊则被皇帝身边的人说，为什么不给二哥擦鼻子。皇帝对此身怀怨恨。等到即位后，高俊任青州刺史，他聪明矜持宽恕，官吏百姓都很喜欢他。高俊因为皇帝嗜酒，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二哥因酒败德，朝臣中没有人敢进谏，大敌尚未消灭，我很为此忧虑，想乘一车到邺城当面劝谏，不知他是否采纳。有人暗中将这话报告了皇帝，皇帝更加怀恨在心。高俊入朝时跟随皇帝到东山，皇帝赤身露体寻欢作乐，高俊进谏说，这不是人主所应当做的。皇帝很不高兴，高俊又在隐蔽处召见杨英，讥讽他不进谏。当时皇帝不希望大臣与诸王交往，杨英害怕，将此事报告了皇帝。皇帝大怒，说这小子从来就让人难以忍受，于是停止酒宴，返回宫中。高俊不久回到青州，又上书恳切劝谏，皇帝下诏征召高俊。高俊害怕祸事，称病不去，皇帝派一马飞驰前去拘捕高俊，老幼送行的有数千人，到邺城后与上党王高焕一起被关进铁笼，至于北城的地牢中，饮食便尿都在同一处所。高祖武皇帝永定二年戊寅，公元558年春季正月，王陵率军顺流而下，到达彭城，驻扎在白水浦，拥有甲士十万人。王陵任命北江州刺史鲁西达为镇北将军，皇上也任命鲁西达为征西将军，双方都送给他鼓吹和女乐。鲁西达对双方都接受，拖延观望，都不去就任。皇上派安西将军沈泰袭击他，未能取胜。王陵想率军东下，但鲁西达控制着中游，王陵派使者劝说引诱，鲁西达始终不听。己亥日，王陵派祭士宗熙向北齐求援，并请求迎立梁朝永嘉王萧庄来主持梁朝的祭祀。衡州刺史周迪想自己占据南川，于是召集所辖八郡的守宰结盟，声称要入京复原。皇上担心他生变，优厚的加以安抚。新吴洞主于孝请派僧人到陵游说王陵，说周迪、黄法渠都依附金陵，暗中窥伺时机，大军如果东下，他们必定成为后患，不如先平定南川，然后东下，我于孝请请求率领全部部众跟随您。王陵于是派轻车将军樊猛、平南将军李孝清、平东将军刘广德率兵八千人前往，命于孝请总督三将驻扎在临川旧郡，并向周迪征调兵士和粮食，以观察他的举动。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侯天为司空，衡州刺史欧阳伟为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北周任命进宫宇文护为太师。辛丑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乙巳日，在北郊祭祀。辛亥日，周王行及田礼。癸丑日，周王立王后独孤氏。戊午日，皇上在明堂行大礼。二月壬申日，南豫州刺史沈泰逃奔北齐。北齐的北豫州刺史司马萧难，因为北齐君主昏庸暴虐日益严重，暗中谋划保全自己的计策，蓄意安抚自己的部属。司马萧难娶了北齐高祖的女儿，夫妻感情不和，公主向皇帝告状。上党王高焕逃亡时，邺城大为骚动，怀疑他投奔成皋。司马萧难的堂弟司马子睿任尚书左丞，与御史中丞毕义云有嫌隙，毕义云派御史张子阶到北豫州搜集传闻，先拘禁了司马萧难的典签和家客等人。司马萧难害怕，秘密派亲信的中兵参军裴藻假托因私事请假，从小路进入关中，向北周请求投降。三月甲午日，北周派柱国达西武大将军杨忠率领骑兵五千人迎接司马萧难，从小路急行进入北齐境内五百里，前后三次派使者向司马萧难通报，都没有回报。距离虎牢三十里时，达西武怀疑有变故，想返回。杨忠说，只有前进而死，没有后退求生，独自率领一千骑兵连夜赶到城下。城墙四面陡峭，只听到打灯的声音。达西武亲自赶来，指挥几百骑兵向西离去。杨忠勒令剩余的骑兵不动，等城门打开后冲入，飞马派人召达西武。北齐镇守城池的福晋远帅甲士二千人占据东城， 举起烽火严加警戒。达西武害怕了，不想守住城池，于是多取财物，让司马萧难及其部署先回去，杨忠率3000骑兵殿后。到达洛水南岸时，都解下马鞍躺下休息。北齐军队追来，到达洛水北岸，杨忠对将士们说：只管吃饱饭，现在我们处于死地，贼军必定不敢渡水。不久果然如此，于是慢慢撤退。达西武感叹说：我达西武自认为天下件儿，今天服了。北周任命司马萧南为小司徒。丁酉日，北齐君主从晋阳返回邺城。北齐发兵护送梁朝永嘉王萧庄到江南，册命王林为梁朝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。王林派侄子王叔宝率领所部10个州的刺史的子弟到邺城。王林拥奉萧庄登上皇帝位，改年号为天启，追谥建安公萧渊明为闵皇帝。萧庄任命王林为侍中、大将军、中书监，其余官职依照北齐朝廷的命令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皇上祭祀太庙。乙丑日，皇上派人杀害了梁敬帝，立梁朝武陵侯萧咨的儿子萧继清为江阴王。己巳日，北周任命太师宇文护为雍州牧。甲戌日，北周王后独孤氏去世。辛巳日，北齐大赦天下。北齐君主因干旱在西门抱祠祈雨，没有应验，毁掉了祠堂，并挖开了他的坟墓。五月癸巳日，于孝勤等人率约20000军队驻扎在公堂，连结8座城雷以逼近周敌。周敌害怕，请求和解，并送去兵士和粮食。樊猛等人想接受盟约后撤回，于孝勤贪图利益不同意，树立栅栏包围了周敌，因此樊猛等人与于孝勤不和。北周任命大司空侯莫尘重为大宗伯。癸丑日，北齐广陵南城主张显和、长史张僧纳各自率领所部来降。辛酉日，北齐任命尚书令长广王高湛录尚书事，骠骑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为尚书左仆射。甲辰日，任命前左仆射杨英为尚书令。辛酉日，皇上前往大庄严寺舍身。壬戌日，群臣上表请求皇上回宫。六月乙丑日，北齐君主北巡，命太子高英监国，于是设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理各项事务，仍旧开府设置僚属。北齐君主特别重视这一选拔，任命赵郡王高瑞为侍中，代理大都督府长史。己巳日，皇帝下诏命司空侯恬与领军将军徐度率领水军作为前锋讨伐王陵。北齐君主到达祁连池。戊寅日，返回晋阳。秋季七月戊戌日，皇上前往石头城为侯恬等人送行。高州刺史黄法渠、吴兴太守沈克、宁州刺史周夫合兵援救周敌。周夫从临川旧郡切断江口，分兵攻打于孝勤的其他城垒，樊猛等人不救援而失败。刘广德趁水流先下，因此得以保全。于孝勤等人都丢弃船只率兵步行逃走，周敌追击，将他们全部擒获，将于孝勤和李孝清送往建康，将樊猛归还给王陵。甲辰日，皇上派吏部尚书谢哲前往告谕王陵。谢哲是谢枯的孙子。八月甲子日，北周大赦天下。乙丑日，北齐君主返回邺城。辛未日，皇帝下诏命临川王陈倩西征，率水军50000人从建康出发，皇上亲临邺城寺送行。甲戌日，北齐君主前往晋阳。王陵在白水浦、周文玉、侯安都、徐敬城许诺给王子敬丰厚的贿赂，王子敬于是假装乘小船靠近大船钓鱼，夜里将他们在上岸藏入深草丛中，步行投奔陈军，回到建康自和。皇上召见他们，全部赦免。戊寅日，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。谢哲返回复命，王陵请求返回襄州，皇帝下诏命各路军队撤回。癸未日，各路军队从大雷返回。九月甲申日，北周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，以延续魏朝的后嗣。丁未日，周王前往同州。冬季十月辛酉日，返回长安。于孝勤的弟弟于孝迈及儿子于公阳仍然占据旧寨，不肯投降。庚午日，皇帝下诏命开府仪同三司周文玉都督各路军队从豫章出发讨伐他们。北齐的三台建成，改同觉台为金凤台， 金虎台为圣婴台，滨景台为崇光台。十一月甲午日，北齐君主到达邺城，大赦天下。北齐君主游览三台，戏耍的用长矛刺中都督玉子辉，应手而死。常山王高演因皇帝沉湎酒色，忧愤之情表现在脸色上。皇帝察觉了，对他说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为什么不纵情享乐？高演只是哭泣跪拜，最终没有说什么。皇帝也很悲痛，把酒杯扔到地上说，你好像这样嫌弃我，从今以后敢敬酒的人斩首。于是取来自己所用的酒杯全部毁坏扔掉。不久皇帝沉湎酒色更加严重，有时在贵戚家里决力摔打，不限贵贱。只有高演到来时，内外才肃然安静。高演又秘密撰写誓条准备劝谏，他的朋友王熙认为不可以。高演不听，趁机会极力进言，于是触怒皇帝。高演性格颇为严厉，尚书郎中处理事务有失误就加以鞭打，令使作奸犯科立即拷问处死。皇帝于是让高演站在面前，用刀环抵住他的肋部，召来被高演处罚过的人，用白刃相威胁，寻求高演的短处。那些人有的什么也没说，才释放了高演。王熙是王兴的弟弟，皇帝怀疑王熙假借高演的话来劝谏，想要杀他。高演私下对王熙说，王博士，明天我会做一件事，是为了救你，也是为了保全自己，你要体谅，不要见怪。于是在众人面前打了王熙20掌。皇帝不久发怒，听说王熙挨了打，因此没有杀他，只判了剃发鞭刑，发配到甲方服役。过了3年，高演又因劝谏争执被皇帝打得遍体鳞伤，闭口不进食。太后日夜哭泣，皇帝不知怎么办，说如果这小子死了，我老母亲怎么办？于是多次去探望高演的病情，对他说，努力吃饭，我会把王熙还给你。于是释放了王熙，让他去见高演。高演抱着王熙说，我气息微弱，恐怕不能再相见了。王熙流泪说，天道神明怎么会让殿下死在这里？皇上亲自作为兄长，尊为君主，怎么能和他计较？殿下不吃饭，太后也不吃饭，殿下纵然不珍惜自己，难道不念及太后吗？话没说完，高演勉强坐起来吃饭。王熙由此免于流放，重新担任网友。等到高演录尚书事，任命官员的人都到高演家谢恩，离开时必定告辞。王熙对高演说，接受朝廷的爵位却到私人住宅拜谢恩情，自古以来认为不可行，应该一律断绝。高演听从了。过了很久，高演从容地对王熙说，皇上起居无常，你应该亲眼所见，我怎么能因为以前一次发怒就闭口不言？你替我起草劝谏的文稿，我会找机会极力劝谏。王熙于是列出10多件事呈上，并对高演说，现在朝廷所依靠的只有殿下，你却想学普通人的耿直，轻易放弃生命，狂药让人不自觉，刀剑哪里会认亲疏？一旦灾祸出乎意料，殿下的家业怎么办？皇太后怎么办？高演唏嘘不已，说竟然到这种地步。第二天见到王熙说，我整夜思考，现在打消念头了。立即命人点火，当着王熙的面把奏章烧了。后来他又找机会苦谏，皇帝让力士反绑他的手，拔出刀架在脖子上，骂道，小子知道什么？是谁教你的？高演说，天下人都不敢说话，除了我谁敢说话？皇帝催促用杖乱打了10下，正好皇帝喝醉睡着了，才得以解脱。皇帝到处与宗室亲戚淫乐游玩，所到之处流连忘返，只有到了常山王府，多半不高兴地离开。尚书左仆射崔仙多次劝谏，高演对崔仙说，现在太后不敢说话，我们兄弟闭口，只有仆射敢于冒犯龙颜，内外都很惭愧感激。太子高英从小温和宽厚开朗，礼遇世人，好学，关心时政，很有美名。皇帝曾嫌弃太子有汉人的性格，不像我，想要废除他。皇帝登上金凤台，召来太子，让他亲手杀囚犯。太子面露不忍，再三犹豫，砍不断囚犯的头。皇帝大怒，亲自用马鞭抽打太子，太子因此受惊，说话结巴，精神混乱。皇帝在畅饮时多次说，太子性格懦弱，国家大事重要， 终究该传位给常山王。太子少傅魏收对杨殷说，太子是国家的根本，不可动摇。皇上几杯酒后常说传位给常山王，让臣下疑惑。
如果真要这样，就应当果断执行。
这话不能用来开玩笑，恐怕只会让国家不安。杨殷把魏收的话禀告皇帝，皇帝才停止。皇帝生性残忍，有司审讯囚犯，没有不严酷的，有的烧热里耳让囚犯站在上面，有的烧热车缸让囚犯把胳膊穿进去，囚犯受不了痛苦都屈打成招。只有三公郎中五强人苏琼历任内外官职，所到之处都以宽和平稳治理。当时赵州和清河多次有人告发谋反，前后都交给苏琼审查，很多案件得以平反。尚书崔昂对苏琼说，如果想立功成名，应当考虑其他办法。多次平反谋反案，自己的身家性命多轻。苏琼正色说，所平反的是冤枉罢了，没有放纵谋反者。崔昂非常惭愧。皇帝恼怒临章令基业，舍人李文师把他们赐给臣下做奴隶。中书侍郎彭城人郑仪私下引诱慈部尚书王兴说，自古以来没有朝士做奴隶的。王兴说，姬子做过奴隶。郑仪把这话禀告皇帝说，王元景把陛下比作商纣。皇帝怀恨在心。不久皇帝与朝臣畅饮，王兴称病不来，皇帝派人骑马去抓他，见他正摇摆膝盖吟咏，就在殿前斩杀了他，把尸体投进漳水。其主高阳在北边修筑长城，南边援助萧庄，士兵战马死了数十万。再加上修建台殿，赏赐无度，府库的积蓄不够供应，于是降低百官俸禄，削减军人的长粮，合并省去州郡县镇戍的官职，以节省费用。十二月庚寅日，其任命可朱浑道元为太师，玉灿为太尉，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，常山王高衍为大司马，长广王高湛为司徒。壬五日，周大赦天下。其主到北城，趁机在地牢中去看永安简平王高俊，上党纲肃王高焕。皇帝到地穴口唱歌，让高俊等人合唱，高俊等人又害怕又悲伤，声音颤抖。皇帝悲伤，为他们流泪，打算赦免他们。长广王高湛一向与高俊不和，进言说，猛虎怎么能放出洞穴。皇帝沉默。高俊等人听到这话，喊高湛的小名说，部落基，皇天看到你了。皇帝也认为高俊和高焕都有雄才大略，恐怕成为后患，于是亲自赐高焕，又让壮士刘陶之到笼子里乱刺。每次长矛刺下高俊，高焕就用手折断，嚎哭呼天。于是乱扔柴火烧死了他们，填上土石。后来挖出来皮肤毛发都没了，尸体颜色像炭，远近的人为之痛心愤怒。皇帝因为仪同三司刘玉杰杀了高俊，把高俊的妃子陆氏赐给他。冯文洛杀了高焕，把高焕的妃子李氏赐给他。这两人都是皇帝家的旧奴。陆氏不久因为不受高俊宠爱得以免罪。高梁太守冯宝去世，沿海地区混乱。他的妻子喜氏安抚召集部落，几个州平安无事。他的儿子冯仆当时九岁，这一年喜氏派冯仆率领各酋长入朝，诏命任命冯仆为阳春太守。后梁主派他的大将军王操率兵攻取王陵的长沙、武陵、南平等郡。高祖武皇帝永定三年己卯，公元559年春正月己酉日，周太师与文护上表请求归政，周王开始亲自处理政务。军事方面，宇文护仍然总揽，开始改都督军州事为总管。王陵召贵州刺史淳于亮。淳于亮虽然与王陵联合，但暗中与陈相通。二月辛酉日，任命淳于亮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壬午日，侯天率兵在合肥焚烧其的船只。丙戌日，其主在甘露寺禅居静修，只有军国大事才报告给他。尚书右仆射崔仙去世，其主到他家哭掉，对他的妻子李氏说，很想念崔仙吗？回答说，想他。皇帝说，那你就自己去见他吧。于是亲手杀了他的妻子，把头扔到墙外。其胡律光率骑兵一万人攻打周开府仪同三司曹回公，斩杀了他。白骨城主薛羽生弃城逃走，于是夺取了文侯镇，设立戍守，设置栅栏后返回。
三月戊戌日，其任命侍中高德正为尚书右仆射，吐一魂侵犯周边。庚戌日，周派大司马贺兰祥攻打。丙辰日，其主到邺城，梁永嘉、王萧庄到颍州，派使者向其进贡。王林派部将雷文策袭击后梁建立太守蔡大友，杀了他。其主在担任魏相时，胶州刺史定阳文素侯杜弼为长史，皇帝将要受禅，杜弼劝谏阻止。皇帝问治国应当用什么样的人，回答说鲜卑人是赶马车的客，终究要用中原人。皇帝认为他在讥讽自己，怀恨在心。高德正当权，杜弼不服气，曾在众人面前指责高德正。高德正多次在皇帝面前说杜弼的短处，杜弼依仗是老臣不怀疑。夏天，皇帝趁饮酒积累他的过失，派使者到州里杀了他。不久后悔，派人一马追赶，但没追上。闰四月戊子日，州命有司重新制定新历。丁酉日，派镇北将军徐度率兵前往南宛口。其高德正与杨殷同为宰相，杨殷常常记恨他。其主畅饮时，高德正多次强谏，其主不高兴，对左右说高德正总是用精神气势逼迫人。高德正害怕称病，想自行退位。皇帝对杨殷说，我很担心高德正的病。杨殷回答说，陛下如果让他做冀州刺史，病自然会好。皇帝听从了。高德正看到任命文书，立刻起身。皇帝大怒，召高德正说，听说你有病，我为你扎针，亲自用小刀刺他，血流满地，又让人拖下去砍去他的脚。刘桃枝拿刀不敢下手，皇帝责备刘桃枝说，你的头就要落地。刘桃枝于是砍下他脚上的三个指头。皇帝怒气不消，把高德正囚禁在门下省，当夜用毛毡车送回家。第二天早晨，高德正的妻子拿出珍宝摆满四张床，想寄存在别人家。皇帝突然到他家，看到后怒说，我内府都没有这些东西，追问从哪来的都是朱元石贿赂的，于是拖出去斩杀。妻子出来拜见也杀了，连他的儿子高伯坚一起杀。任命司州牧彭城王高游为司空，侍中高阳王高石为尚书右仆射。以四日，任命高游兼太尉，其主封儿子高少廉为长安王。辛亥日，周任命侯莫陈崇为大司徒，达西武为大宗伯，武阳公窦卢宁为大司寇，柱国府成公宇文邕为大司空。乙卯日，周下诏有司不得追究赦免前的罪行，只有国库、马厩、粮仓是天下共有的，如果有侵吞盗窃，即使经过赦免免罪，仍要依法追偿。周贺兰祥与吐谷浑交战，击败了他们，攻占桃阳、红河两城，以其地设立桃州。五月丙辰朔日，日食，其太史上奏今年应当除旧布新。其主问特进彭城公元韶说，汉光武为何能中兴，回答说，因为没杀尽刘姓诸王。于是其主杀尽所有元姓来压胜。癸未日，诛杀史平公元世哲等25家，囚禁元韶等19家。元韶被关在地牢，绝食，咬衣袖而死。周文玉、周迪、黄法渠共同讨伐于公阳，豫章内史熊谭朗率兵会合，兵力近万人。文玉驻扎京口，于公阳假装投降，计划抓住文玉，文玉察觉，把他囚禁送到建康。文玉进兵驻扎三碑。王林派部将曹庆率2000人救援于孝迈，曹庆分派主帅常仲爱与文玉对抗，自己率兵攻打周迪和安南将军吴明彻、周迪等，战败，文玉退守京口。熊谭朗趁他失利，计划杀死文玉，响应常仲爱。监军孙白象听说他的阴谋，劝文玉先动手，文玉不听。当时周迪弃船逃走，不知下落。已有日，文玉得到周迪的信，亲自带去给熊谭朗看。熊谭朗在座位上杀了他，并吞并了他的部众，于是占据新干城。熊谭朗率兵10000人袭击周夫，周夫打败了他，熊谭朗单骑逃往巴山。鲁西达部将梅天阳等引齐军入城，鲁西达率部下数千人渡江归顺城，被任命为平南将军、北江州刺史。六月戊子日，周因连日大雨，下诏群臣上密封奏章，极力谏言。 左光禄大夫依世人乐训上言四件事：第一，认为近来守令任期短，则求成效，专务威猛。现在关东百姓沦陷于水火，如果不施行宽松的政务，让境外知道，怎么能让那些劳苦百姓归向乐土？第二，认为从前魏都洛阳一时繁盛，权贵之家竞相奢侈，最终导致祸乱并起，天下丧败。近来朝中贵族的器用服饰逐渐奢华，百工制造务求奇巧，我确实担心事物随喜好变化，有损政治风俗。第三，认为选官补缺应当公之于众，现在州郡选制尚且集合乡里，何况天下全选，不采纳舆论，既然不是机密事务，何必如此苛细？在选制的时候应当让众人明白，然后呈奏。第四，认为高阳占据山东，不宜仓促制服，好比下棋打劫相持，争行先后，如果一步走错，可能让对方得利，确实应当舍弃小利，经营大事，先保住疆域，不应贪图边境利益，轻举妄动。周楚是韦琼，是韦孝宽的哥哥，志向崇尚平易简朴，魏周之际十次征召都不屈服，周太祖很敬重他，不改变他的志向，世宗对他礼遇尤其深厚，称他为逍遥公。进宫宇文护请他到府地，向他咨询政事。宇文护大修府地，韦琼仰视厅堂，感叹说：世九号阴，高屋雕墙，有一样在这里，没有不灭亡的。宇文护不高兴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寇俊是寇赞的孙子，年轻时就有学问和品行，他的家人曾经卖东西多得了五匹绢，寇俊后来知道了，说得到财物而失去品行，这是我不做的，找到买主还给了他。他待族人亲厚和睦，与他们同甘共苦，教育子孙一定先讲礼义。从大统年间以来，他自称年老有病，不再朝见皇帝，世宗虚心想要见他，寇俊不得已才入朝觐见。世宗拉着他同席而坐，问起北魏的旧事，让他乘坐皇帝的御车，在皇帝面前乘车而出，回头对左右说：像这样的事情只有积善的人才能得到。周文玉讨伐于孝迈的时候，皇帝命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接应他，周文玉战死，侯安都返回，遇到王陵的部将周陵、周协南归，与他们交战，擒获了他们。于孝迈的弟弟于孝游率领所部4000家到侯安都那里投降，侯安都进军到左里，攻击曹庆、常仲爱，打败了他们。常仲爱逃奔庐山，更寅日庐山百姓杀了他，把他的首级传送京师。皇帝下诏命令临川王陈倩在南碗口修筑城堡，派东徐州刺史吴兴仁前道集驻守。丁酉日，皇上身体不适，丙午日驾崩。皇上亲临战阵克敌制胜，英明的谋略独自运筹，但处理政务崇尚宽厚简洁，不是军旅紧急事务，不轻易征调征发，生性节俭朴素，日常膳食不过几样菜肴，私人宴会用瓦器棒壳盘，菜肴果品够用而已，后宫没有金银翡翠的装饰，不设女乐。当时皇子陈昌在长安，宫内没有嫡子继位，外有强敌，老将们都领兵在外，朝中没有重臣，只有中领军杜棱掌管宿卫兵在建康。张皇后召见杜棱和中书侍郎蔡景历进入宫中商定计策，密不发丧，紧急从南宛召回临川王陈倩。蔡景历亲自与宦官、工人秘密置办丧葬用具。当时天气炎热，需要制作棺材，恐怕斧头锯子的声音传到外面，于是用蜡制作棺材。文书诏令依旧照常宣布执行。侯安都的军队撤回，正好到达南宛，与临川王一同回朝。甲寅日，临川王到达建康，进入居住在中书省。侯安都与群臣商议，尊奉临川王继位，临川王谦让不敢接受。张皇后因为陈昌的缘故不肯下令，群臣犹豫不能决定。侯安都说：现在四方未定，哪能顾及远方？临川王对天下有大功，必须共同立他为帝。今天的事后响应的人斩，当即按剑上殿，告诉皇后交出玉玺，又亲手解开陈倩的头发，推他到丧位，把先帝的灵柩牵到太极殿西街。皇后于是下令让陈倩继承大统。当天陈倩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秋季7月， 丙辰日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。辛酉日，任命侯天为太尉，侯安都为司空。北齐贤祖准备前往晋阳，于是将袁氏家族全部诛杀，有的人祖父或父亲为王，有的人自身曾经显贵，都在东市被斩首，他们的婴儿被抛到空中，用长矛承接。前后死者共721人，全都弃尸漳水。偷鱼的人往往在鱼腹中得到人的指甲，叶城因此很久不吃鱼。又让袁黄头和其他囚犯从金凤台各自乘纸鸢飞行，只有袁黄头能飞到子墨才坠落，仍然交给御史中丞毕义云把他饿死。只有开府仪同三司袁蛮、祠部郎中袁文尧等几家得以幸免。袁蛮是袁寂的儿子，常山王高演的妃子的父亲，袁文尧是袁尊的五世孙。定襄县令袁景安是袁前的玄孙，想要请求改姓高氏，他的堂兄袁景浩说，哪有抛弃自己的本宗而跟从别人姓的呢，大丈夫宁可玉碎，何能瓦全。袁景安将他的话报告皇帝，皇帝逮捕了袁景浩，杀了他，赐袁景安姓高氏。八月甲申日，把武皇帝安葬在万安陵，庙号高祖。戊戌日，北齐封皇子高绍义为广阳王，任命尚书右仆射河间王高孝婉为左仆射，都官尚书崔昂为右仆射。北周御正中大夫崔游建议，认为圣人的严格因时制宜，如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慑天下，请求遵照秦汉旧制称皇帝，建立年号。己亥日，周王开始称皇帝，追尊文王为文皇帝，改年号为武成。癸卯日，北齐下诏，民间如有父祖冒姓袁氏或假托寄养的人，不论世系远近，都准许改回本姓。当初陈高祖追谥兄长陈道坛为始兴昭烈王，让他的次子陈顼袭封。等到世祖即位，陈顼在长安没有回来，皇上因为本宗无人祭祀，戊戌日下诏改封陈顼为安成王，皇子陈伯茂为始兴王。当初北周太祖平定蜀地，因为那里是形势险要的地方，不想让老将镇守，问儿子们谁可以前往，都没有回答。小儿子安成公宇文宪请求前往，太祖因为他年幼没有允许。壬子日，北周任命宇文宪为益州总管，当时他16岁，善于安抚，留心政事，蜀地百姓喜欢他。九月乙卯日，任命大将军天水公宇文广为凉州总管，宇文广是宇文导的儿子。辛酉日，立皇子陈伯宗为太子。己巳日，北齐贤祖前往晋阳。辛未日，北周皇帝封他的弟弟辅成公宇文邕为鲁公，安成公宇文宪为齐公，宇文纯为陈公，宇文盛为越公，宇文达为代公，宇文通为济公，宇文尤为腾公。乙亥日，立太子的母亲吴兴仁沈妃为皇后。北周少保怀宁庄公蔡佑去世。北齐贤祖因嗜酒成病，不能再进食，自己知道活不长了，对李皇后说，人必有死，哪里值得惋惜，只是可怜正道太子高音年纪小，别人将会夺取他的江山。又对常山王高演说，夺取的话就随你，但千万不要杀他。尚书令开封王阳英领军大将军平秦王高归燕，侍中广汉人燕子县黄门侍郎郑仪都接受遗诏辅政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贤祖去世。癸卯日发丧，群臣嚎哭，没有流下眼泪的，只有阳英涕泗呜咽。太子高英即位，大赦天下。庚戌日，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，下诏各种土木金铁杂匠全部停止。王陵听说陈高祖去世，于是任命少府卿吴郡人孙阳为颍州刺史，总管留守事务，尊奉梁永嘉王萧庄出兵屯驻濡须口。北齐扬州道行台慕容衍率领部众到达长江，作为声援。十一月乙卯日，王陵侵犯大雷，臣下诏命令侯天、侯安都及仪同徐度领兵抵御。安州刺史吴明彻夜间袭击彭城，王陵派巴陵太守任忠攻击吴明彻，大败吴明彻，吴明彻只身逃脱。王陵于是领兵东下。北齐任命右丞相胡律金为左丞相，常山王高演为太傅，长广王高湛为太尉，段韶为司徒，平原王高燕为司空，高阳王高石为尚书左仆射，河间王高孝婉为司州牧，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。辛未日， 北齐险阻的灵柩到达邺城。12月戊戌日，北齐改封上党王高绍仁为渔阳王，广阳王高绍义为范阳王，长乐王高绍广为陇西王。